这次兵变，在事变之初，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，以报围剿之仇。当时的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了，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，所以中共才尽其删片之能事，策动了张扬兵变。但是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，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，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。 指令不杀蒋介石，而是要二次国共合作。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，凭当时中共的力量，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。即使杀了蒋介石，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。于是，中共立刻改变腔调，以联合抗日为名，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。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。 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，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，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。于是，中共不仅躲过了灭顶之灾，而且得以二次附体于国民政府，红军变成了八路军，再次发展壮大。中共之于狡诈欺骗，不可不称高手。六，抗日战争，借刀杀人，扩大自己。 在中共的教科书里，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。但是事实上，抗日战争爆发时，国民党有170余万军队、11万吨排水量的军舰、各种飞机约600架，而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，总数仍没超过7万人，内部还争权分裂，以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。中共知道。 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，中共的势力就会削弱。在中共的眼里，领导权问题，而不是民族存亡的问题，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。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，但这只能在党内讲，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。 九一八事变后，中共所为几乎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。在满洲事变宣言中，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、农民骚动、学生罢课、平民罢业、士兵哗变，推翻中国政府。共产党虽然高举抗日大旗，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。 除了平型关之战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，共产党并无抗日战绩可言，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。在日本投降时，抢着受降日军，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90余万正规军和200万民兵的强大力量，而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。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有200多人。 共产党的指挥官则几乎毫无损失，但是中共却一再告诉人民：“国民党不抗日，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。”七，延安整风，开创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，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，又在革命圣地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。 中共在建国以后，继续把延安描绘成圣地，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。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、最黑暗、最残暴的权力游戏，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，党清洗着人的文明、独立、自由、容忍、尊严等价值。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，包括一。 自我概述，二政治文化年谱，三。